据说，佛陀是乘着月色东来的，而且神奇地出现在一个皇帝的梦乡里。做梦的皇帝名叫刘庄，史称汉明帝，是东汉第二位皇帝。做梦的地点是京城洛阳。说起来，洛阳成为东汉都城时，刘庄尚未出生。那是公元25年11月27日，刘庄的父亲光武帝刘秀进入刚刚占领的洛邑，把洛邑改名洛阳，作为汉的都城，使这个最早被称为中国的地方，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重新成为古老中国的伟大中心。他之所以定都于此，一是因为他从王莽和更始帝的悲剧结局中得到教训，认为长安不够吉利；二是因为在内战尚未停歇之时，洛阳更方便从中原经济区获得补给；三是因为洛阳历史悠久。成为都城后的洛阳人口不少于50万，城内面积10.1平方公里，是世界上仅次于长安和罗马的超大型城市。洛阳城大致呈矩形，城墙用夯土建成，城市取南北走向的轴线，街道大致呈格子状。两座有围墙的宫苑，北宫和南宫，在城内遥遥相对，相距7里，被由屋顶覆盖的覆道相连接。城内有神坛、御苑、军械库、市场、官署和贵族官员宅地。12道城门之外是护城河，一条河渠从东面与护城河相连，负责向都城运送供应。城的南郊坐落着灵台、明堂和太学。如此看来，洛阳比长安精致朴素多了。东汉王朝正是希望通过洛阳朴素而规整的空间设计，把古文经学树立成为国家的正统。显然，刘秀给儿子留下的是一个可以安心做梦的地方。永平七年，也就是公元64年正月15日晚，还有一种说法是说4月初8日晚，洛阳北宫笼罩着水一样的月色，宁静而神秘。夜半时分，一个身形高大的金人飘然进入刘庄的梦乡。金人头上散发着光芒，从空中轻盈地飘来，绕着宫殿飞行，最后落到殿庭之前。第二天上午，皇帝召集群臣解梦。太史傅毅说，听说西方有佛出世，其身高1丈6尺，遍体金色，陛下梦中所见的金人或许就是佛吧。此时距离班超重开西域还有10多年，西域由匈奴控制着，西行之路十分凶险。然而汉明帝无论如何也忘不掉那个给他带来温馨体验的梦，因此他下决心派遣使臣前往西方寻梦。第二年，东汉使者蔡英、秦景、王尊等10余人受命西行。当他们到达大月之时，遇见了中天竺高僧摄摩腾和诸法兰。在使者的恳求下，两位高僧答应随同汉使前往汉地弘法。永平十年，也就是公元67年，洛阳城的石板路上响起了清脆的马蹄声，一匹高大的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，风尘仆仆动来，它 昂首阔步的姿态永远定格在佛教东渐的扉页里。相传白马驮来的佛像是幽田王造的第四个佛像，刘庄一见这个佛像正是梦中的金人，于是把佛像供奉在南宫清凉台，把佛经收藏在兰台石室里，两位高僧则被安排住进了鸿胪寺。下一年汉明帝又在城西雍门外建造精舍，供两位高僧居住并翻译佛经。因为白马驮经而来，所以这座精舍取名白马寺，中国内地第一座佛寺由此诞生。之所以称寺，也是沿用鸿胪寺的称谓，从此寺被赋予新的含义，成了佛教寺院的泛称。在这里奢摩腾和朱法兰穷尽毕生精力翻译佛经，他们把佛所说的某一段话称为一章，共选取了佛关于持戒、忍辱、断欲、精进、观空的42段话，编成了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汉文佛典《佛说42章经》。这部佛典反复强调了持戒的重要性，告诉佛教弟子应该如何修行。比如沙门问佛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最大，什么最强健，什么最明亮。佛答，行道守真是善，志向和真道相合最大，忍辱最强健，内心清净最明亮。佛说，金钱与美色对人来说如果不能舍弃，就好比贪恋刀刃上的蜜，尽管不足一餐的享受，却又被割掉舌头的祸患。佛言，爱欲对于人犹如手持火炬逆风而行，必有烧手之患。佛问沙门，人的生命有多长？一个沙门回答，数日之间。佛说，你不明白生命的真谛。又问一个沙门，人的生命有多长？这个沙门回答，一顿饭的功夫。佛说，你还不知道生命的真相。再问一个沙门，人的生命有多长？这个沙门回答，呼吸之间。佛说，善哉，你已经明白到了。这两位中国佛教的鼻祖再也没有离开洛阳，圆寂后葬在白马寺。他们毕生弘扬的佛法如一粒种子，已经扎根在中国的沃土上，并在一位从草原走来的皇帝浇灌下，开出了满城的花朵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型系列讲述节目《丝绸之路》，原著高红雷，播讲米亚牛，欢迎下期继续收听。